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奉主的名。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是什么迫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在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却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段圣经前面讲到，有人告诉耶稣说，比拉多怎么样子？这个逼迫加利利人，把他们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献祭，这是一个献祭的事情。对于这个敬拜神来说的话，所以前面那一段讲的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人要悔改，不是因为他们罪大灭亡，乃是因为他们不悔改就灭亡。那么下面那一段呢，是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无花果树不结果的事情。那很显然，当一个人真的悔改之后，他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结出果实来。但是在这个整个圣经故事里面，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引用这个我们日常中普通会接触到的事情啊，很多在旧约圣经里面比喻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无花果树。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指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说
跟上面这段话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指人。就一喝那个冰的，你还记不记得在耶稣在后来讲到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次真的是使一棵无花果树怎么样，当下立刻就枯干，因为他肚子饿了，他来到一个无花果树底下，哇，那个叶子很大很茂盛，可是呢找不到一个果实，当然应该是在他捡果实的时候应该有果实的情况之下没有，所以说呢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结果无花果树当下就枯干了。其实这个无花果树的经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我们家2007年搬进那个奥本的房子的时候，我就开始种无花果树，而且是那个无花果树是我的牧师他们家有一个非常茂盛的无花果，每年那个无花果哇要跟鸟啊抢来吃，为什么？因为一旦成熟的鸟就满枝头回来，所以说因为那个品种很好，所以就拿了那个摘子的那个什么那个枝子，然后就种在我们后院。然后呢过了大概3年之后吧，就是汤米的婆婆还在的时候就看到果实长出来，但我每次看到那个果实今年长了多少颗，我就想，哎，上帝啊，你是不是透过这个无花果树让我看到说今年教会可能要有多少人受洗。真的我每次都会数，哎，今年长了多少颗，10几颗20颗，我说哦，太好了，有可能今年我们教会受洗的人就是这么多的棵树。当然这是有一些这个 小心思的迷信啊。结果呢，到那个无花果树，有一年家里不是养了鸡呀、下蛋，结果呢有一年有个鸡就死掉了，然后婆婆呢怎么样，把那个鸡埋在无花果树底下，结果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无花果树死掉了，然后死掉了之后我也说不要浪费了这个无花果，结果我就把它拔起来，把那个根砍掉，中间有一段比较好的，就做了一个十字架送给一个从马来西亚过来这个探亲的一个姐妹啊，送给她。原来这个无花果树那个枝子是很香的，这根根我现在还保留着，但是我还是想念前面的无花果啊。结果我又去摘了一颗呢，好像因为栽种的时间是的反季节，基本上我每年都可以看到果实长出来，但是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怎么样掉了。然后当我们去年七月搬家的时候，对吧，九月搬到 Maple Valley 的时候，我索性把家里后面的第二棵的这个无花果树直接移到了我现在那个 Maple Valley， 因为 Maple Valley 是坐北朝南的房子，所以说在南边的地方，那个整个早上从太阳一出来一直就可以晒到晚上，已经爆了，冬天之前已经爆芽了，结果呢冬天不是一场雪吗，不是，对吧，下了之后这个芽就不见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那边发芽，是不是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可能可以接触那个无花果实，今年能不能吃到无花果还不知道，万一它又枯掉的时候，那我又真能够砍掉留下根，然后谁要那个十字架我就送给谁。这个你看，一讲到这个果实呢，土地呢，种植物呢，对于一个这个有那个有农民血统的王牧师来说就很亲切。你知道除了圣经里面比喻这个以色列人是无花果树之外，你们知道比喻以色列人还有什么样的果树吗？橄榄树为形容以色列人，橄榄树这个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什么呀，种子果实会比较多，然后它的食用价值也很高，而且橄榄树这个橄榄的那个压出来的油也成为了用来就是成为高油的这个原材料，放上那个香料他们有个配的。然后呢当耶稣在讲到我们这个非以色列人的这些信他的基督徒称我们是什么野橄榄的枝子嫁接在这个真橄榄枝上面真橄榄树上面，然后从这个真的橄榄树上吸收这个橄榄树的养分，然后这个野橄榄枝也能够接触那个更好的果实了。另外呢当我们被比喻到新约的这个基督徒，耶稣比喻我们是什么，比喻是我们是葡萄的枝子，它是那个真葡萄树，凡是这个葡萄枝子没有连在这个葡萄树上的话，不可能做什么事情，也不可能接触那个葡萄了。当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到新约的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非以色列人的这些基督信徒的时候，都跟这些果实结果有关系。那到底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实呢？通常在其他教会或是说以前的读神学的时候啊，有听到好像结果实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结果实呢，好像就是说圣灵的果实， 有人说圣灵的果实是一个果实有九个品质，也有说是圣灵的果实是九个果实。我刚才查了一下，哪些果实啊？你们记得住吗？仁爱、喜乐、
和平、
恩慈、
良善、信实、
温柔、
信实、
节制、忍耐有吗？忍耐、九个。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因着圣灵的同在和内住，能够在生命上、品性上能够结出这些的品格的话，叫结果子。但是结果子，你有这些的品性、生命力的话，一定会怎么样？会有它的影响力，对吗？有个正面的影响力。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你是信耶稣的，因为你有上帝的灵与你同在，所以说别人会因为你的生命影响到他，也愿意来认识耶稣，来接受耶稣，也许有一天正式的受洗成为了基督徒。那么你的生命品性不但是自己有这样子，是自由的，是喜乐的，是充满了对上帝的这个信心的，生命是不只是今生今世，而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说的话，这个结果是应该是说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分开来。虽然有人把它分开来，你生命结果是结果子，然后帮助人传福音，让人信了耶稣是结出另外一个果子，其实是一个生命中的怎么样一个过程。因为你有生命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好品性，才能够结出使人信耶稣的果实的。反过来讲，如果说生命的果实是这样，刚才前面讲到是说加利利人要悔改，比拉多要悔改，还有其他人，西罗亚倒塌压死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又要悔改，那些看着西罗亚倒塌压死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都需要悔改。那么很显然，今天这段圣经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无论是宣讲的人还是坐着听的人，要不要悔改？悔改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崇拜的时间是不是11:30？为什么王牧师、龙牧师总是要拖到3:45、40分？有时候是45分，就是这两个牧师一直拖到后来，形成了一个状态，对不对？既然每一次基本上都要超过35分之后才能够崇拜开始的话，那弟兄姐妹想，哎呦，对啊，我可以多5分钟的时间预备，在家里无论是做孩子啊，预备如果有弟兄姐妹要预备菜啊带过来的话，他就会多出5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可以多睡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算得很准的话，假如说是我们这个整个教会。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准确度上要悔改的话，很显然我们以后牧师一定要在11:30，无论即便是没有人对着空气讲话，你也要开始，对不对？那个就是牧师要悔改。弟兄姐妹呢，假如说看到牧师真的悔改了，那么你们想，哎呦，哎呀，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不用说是准时35分到，如果早5分钟到，预备自己在上帝面前有个安静祷告的时间，啊，那比那个正常的悔改还要早5分钟，那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你看到那个英文教会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即便是说因为聚会久了之后如果要洗礼啊要庆祝，真的够是说推迟，通常他们会是在什么时候准点就会开始，无论多少 这是他们的情况。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这个压力，因为他们不准时开始，如果每一次都是迟的开始，就会影响到我们教会，因为他们是11点结束嘛，然后我们11:30开始，那他如果增加了他的那个崇拜的时间的话，就必然压缩了我们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很少推迟，推迟可能有5分钟、10分钟已经了不得了，那基本上都会一定是够我们时间预备啊，11:30开始。我这是一个举一个我们现在大家在做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个人个人，如果我们在这40天里面能够省察自己的话，可能也能够察觉到自己生命当中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可能是会让自己更加的方便，也能够让你周围的人更加方便，不见得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即便是有一些生活中的很小的事情啊，一种生活习惯啊之类，如果说有所改变，其实就是悔改。说罪大有大有小，罪有死罪有活罪的之分，可是既然耶稣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让我们去看到这段圣经当中是说，不要是说论断别人的罪比自己的大，所以说他该死，楼倒了他就压死了。他说你这个人，也这个站在旁观的人，你自己本身也要省察自己需要悔改的成分，因为我们有悔改的生命，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我痛苦在哪里呢？我好像预备了一整个礼拜，因为我觉得是找不到一个什么，找不一个好消息。他说要你悔改，要你结果子，都是一个要求，要求就是给人就是一个重担。可是当我今天早上大概是最后一次醒过来的时候，上帝在给我有一个点，他说不是因为你的罪大得不到赦免，而是因为你不愿意悔改，罪才得不到赦免。所以说这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说，无论你的罪有多大，假如说你肯悔改，接下来的是什么？就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的人生是比较轻松的人生。罪得赦免的人好像是说，他说我们每次在这个圣餐之后都会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耶稣的应许就是说，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是把罪怎么样转移到谁身上去？本来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当我们把这个罪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轻松，更加的自由。那好消息是说，耶稣带了再重罪再多的罪，他也不会被压垮。我们呢，会被我们的我们所犯的罪会压垮，会受害。但是耶稣已经死过一次，死过一次之后，他把所有的人的罪肩负了，担负了。他活过来，从死里复活之后，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说穿了，这个40天的预苦其实不包括礼拜天的，你们知道吗？虽然礼拜天是这几个礼拜一直都在讲悔改啊，反省自己啊，可是礼拜天是不算在这40天里面的。礼拜天是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说不能够算在里面。7个礼拜天去掉才是。我们的盼望在乎耶稣现在活着，耶稣不是在坟墓里面，乃是在复活的状态。而且他说，不要以为是说，在我们看来我们是一天一天过去，这个直到我们在地上那个肉体断气的那一刻，实际上从我们什么时候已经属于耶稣了之后，我们过去所犯的、当下所犯的和将来所犯的所有的怎么样， 所有的过犯罪都怎么样，都已经在2000年前放在了谁身上，耶稣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罪不是此时此刻被赦免的，我们的罪是什么时候被赦免的，当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我们之后出生的人，之后会接受耶稣的人，就已经得到了赦免的怎么样这个权利。很显然的，在我们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还会有过犯，还会有不好的习惯会形成，但是最大的好消息是说，包括你现在此时此刻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的所有的日子里面，其实那些将来要犯的罪，其实也是钉在什么地方，2000年耶稣那个时候钉死的时候流血的那一刻上面。这个好消息是这个宝贝在哪里，宝贝在里面，在耶稣里面，这个救赎的恩典的这个可靠性。假如说我昨天悔改我得到了赦免，今天我没有悔改我就不得赦免，那结果是什么，今天就被定罪，对不对？定罪就会受罚受。明天呢，我今天我悔改了赦免了，我明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悔改。那么任何在你一生里面70岁80岁，在任何一刻时刻，特别是在最后那一个时刻，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就好像是说你罪就不得赦免，你就要被灭亡，不是的。给我一点回馈，谁能够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刚才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来的？
耶稣上十字架已经把我们罪都洗去。
啊？
上十字架那一刻，所有的罪都已经不是了。
对。表面上是说你什么时候悔改的那一刻罪得赦免，不是。是2000年前就已经保证了你今天会悔改，你的罪今天会得到赦免，明天的罪也会得到赦免，当你断气的那一刻的罪也都会得到赦免，这才是好消息。否则的话我们每一天都会很惊恐，因为昨天的罪我被赦免了吗，今天我犯的罪被赦免了吗，将来的罪我被赦免了，我们会一直会胆战心惊，好像我们的信仰里面即便耶稣流血了，而且耶稣所流的血也足够涂抹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会在内心中会战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为什么 像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的时候，它看上去有一个危险？为什么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说啊，太好了，那我就不悔改了，反正都会被赦免的，对不对？就是说想要单言在自己罪里面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会拿这个救恩的这个宝贝去践踏他，但是没关系啊，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牧师也要这样传递。但是对于你来说会产生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你听完了之后，我们只能够讲完了这个道，传递了这个信息之后，只能够把结果交给上帝的圣灵，因为希望就是希望他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好叫你能够更多一天里面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在开心喜乐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多，很多时候可能是皱着眉头为明天的三餐，为房贷，为车子的压力，为工作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很多我们会去挂虑担忧的。所以说我们该担忧的时候就担忧吧，该喜乐的时候就喜乐吧。但愿在我们每一次听到神的话语之后，或者自己在读圣经之后，在祷告之后，能够我们如果说24个小时里面，除了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意念来引导我们， 就是睡觉的那一部分除去了，然后享受美食的时候这些除去之外，那剩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会让我们去烦恼的事情能够缩短，那我们就觉得哎呀，生活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并不是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和苦。好了，哎呀，让我们起来。主啊，感谢你，你在这个圣经中很简单的告诉我，无论任何人，加利利的，生活在耶路撒冷，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我们中国人、美国人、世界各个民族的人，都需要悔改，就是回转，改变我们的旧有的，会带给我们痛苦的。因为刚才在以赛亚书五章讲到是说，人花钱买那不能够为食物，因为我们有时候用错了那些的媒介，导致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波折、难处和苦涩。但愿主你自己，让我们看到你莫大的恩典、救赎之恩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有信心。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学习相信。当我们对你的盼望没有对这个世界上面的盼望来得更强烈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转过来去盼望你的同在，盼望你的赐福，好叫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借着我们圣灵的果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成熟，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帮助人，也能够得到圣灵的果实，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新约的子民，成为被称为基督门徒的人。我耶稣基督圣名。